唐人街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觉得肾虚、疲倦，又或者乜都唔想食，都唔知点算，健康520嘅客户安妮，短短两个星期，有病嘅身体就有咗显著嘅变化，你就不妨听下佢嘅亲身经历啦。
去年11月份咧，我就入过医院啦，小中风咁样啦，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，冇咩力啊，咁样行路又困难，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。海鲜唔敢食啦，饼干啊、蛋糕同埋啲豆类啊，好多我都唔食得。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，其实腰又痛、酸痛啊，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，讲嘢都冇力。咁啊，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，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。咁咧，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，好似有改善喎。啊！结果后屘食咗嗰啲饼干啊、蛋糕都冇乜点反应，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。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、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。同埋咧，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，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。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，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，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，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，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。
如果你有三高，又或者肾脏出现问题，就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，话唔定你嘅身体都可以恢复健康噶。
喂，你哋觉唔觉得而家啲时间好似过得好快咁嘅？眨下眼又一年啦，不过喺外国过年都冇气氛嘅。
诶，咁又唔系喎，你试下去越南浮睇睇啦。一到农历嘅年卅晚，嗰啲庙宇啊就人山人海，
啲人抢住去装头炷香啊。
系啊，12点钟你梗系入唔到个庙寺噶啦，
特别系庙宇嘅前门啊，迟少少啊，你都冇办法行到入去啊。
喂，讲到前门啊，你哋知唔知啊？有啲寺庙你是不可以从正门入去的。
我从来都没听过拜神啊，梗系由前门入去的嘛。所以说你口水强都不识嘢嘅。
冇错，以文姐，多数寺庙都可以行正门，但是在中国杭州的宁忍寺，几百年来那个正门从来都是闩实不开的。
点解嘅？
是因为有一年乾隆皇帝去那度参观。他看到很多人入到宁忍寺的时候都是从正门入去，但是他自己呢是微服私访。乾隆皇帝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生意人的仆人，为了隐瞒身份，他就从侧门入去。乾隆离开之后，大家一知道啊，啱先是皇上嚟过，皇上都走侧门，那我们以后就千祈不要再走正门啦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宁忍寺就永远关住正门，逢是人来参拜的都是要从侧门入去。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几百年来的不成文的规定，就算是后来的孙中山、蒋介石都是从侧门入。
喂，那共产党执政之后，毛泽东啊、周恩来那些可不可以由正门入呢？
都不敢从正门入。
口水强，为什么间庙不可以啲人由正门入去呢？
哎，咁简单你都不明白的。之前所有人都是从正门入的，但是因为乾隆不觉意从侧门入了一次之后，后来的人就觉得为了对皇帝的尊敬，所以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300年了，正门从来都不敢打开过。但是在去年的9月份，破天荒打开了一次正门，迎接了一个外国领导人。
喂，几百年都没人够胆由正门入，什么外国人这么巴闭啊，够胆破例？
这个外国领导人就是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了。一个外国人当然没权要求从正门入，是习近平特批的。
其实都没什么所谓啦，又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最怕说由正门入了有什么三长裤短，现在开始大家由正门入咯。
哎，中国的寺庙有什么理由叫一个外国人来破例？这个很不对的嘛，这样的做法。
我是这样看的，
中国的佛教寺庙向来都是以慈悲向佛的，但是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呢，根本上他就是回教徒，而且他这样入去中国的寺庙，开了正门，破了例，这个阿萨德肯定会遭天谴。果然他去年入去灵隐寺，今年他的政权就玩完，现在被迫流亡了去莫斯科。
哎，老实说啊，是习近平害死他咯。
咁啊，习近平是不是跟他一起由正门入先？
哎，习近平就精过冇尾蛇啦，他根本上就冇去到。
但你哋讲咁耐，我都明点解啊？习近平要叙利亚总统入灵隐寺是咩意思至得噶？
嗱，习近平咧就系想表示呢间灵隐寺响几百年嚟啊，连皇帝都唔敢从正门入。今时今日，我又非常之尊重你叙利亚，所以而家我为你而破咗例，由正门入呢间灵隐寺，俾你最高嘅荣耀。嗱，讲到白，习近平就系希望收买到叙利亚，全心全意为中共而服务，因为叙利亚是中东的一个独裁政权，跟中共是臭味相同，所以两个呢都难逃厄运的了。
讲到这个乾隆王啊，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故事。他在杭州的时候很喜欢穿街过巷，看到有一户人家门口挂着一副对联，上面是这样写的：家有万金不算富，五个儿子是绝户。上面的横批四个字：寡人在此。皇帝那些手下看到这个对联啊，过闹嘢，这家人当然吃到炮子弹了，跟着就要冲入去兴师问罪。但是乾隆皇帝说：等等，我入去了解了解先。一入到去就见到主人，乾隆皇帝就问了：喂，你个对联里面写有家有万金不算富。哇，万金都不算富，点解啊？咁呢个老人就话啦：唉，我呢一世人生咗十个女，一个女唔系叫做千金咩？我十个女就系万金啦嘛，所以其实我都系好穷嘅。咁五个仔仲系绝户，系咩意思呢？唉，其实我一个仔都冇，十个女结婚之后就有咗十个女婿。俗语话一个女婿就半个仔，咁我十个女婿唔系有五个仔咯？点解系绝户呢？就是、因为佢哋冇一个系跟我姓嘅，咁我就冇仔继后香灯啦。咁点解你自称系寡人在此呢？我老婆几年前去世啦，剩翻我一个人，所以就叫做寡人在此咯。乾隆皇帝就觉得这个老人很有才华，就打赏了一些金银和布匹给他。
有历史记载，乾隆皇七下江南，就是因为江南有很多文人雅士嘛。以文姐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金庸就是江南人，所以他就写了很多武侠小说咯。
喂，四大才子入面仲有倪匡啊，佢都系江南人嚟噶。
讲到呢个金庸啊，喺80年代之前，中国大陆有咁样一句话，男仔咧就中意睇金庸嘅武侠小说，女仔咧就专门中意睇琼瑶嘅言情小说。当然，讲到呢个武侠小说咧。就唔單止係金庸啦，仲有梁羽生啊、古龍啊，都好受歡迎。言情小説咧，梗係講嘅愛情故事啦，呢個係瓊瑤最拿手嘅嘢啦。我最記得我喺大陸後生仔嗰陣時啊，平時收工啊，日日都要加班嘅啦嘛。但係當時電視台播嘅係《射雕英雄傳》，我哋個個都唔願意加班。琴琴青就走翻屋企睇《射雕英雄传》同埋后嚟嘅《神雕侠侣》。
点知你哋广西啊？我哋喺香港啊，有啲放工赶唔切翻屋企睇武侠片嘅，就企喺个马路旁边啲铺头睇到个武侠片播完至走啊。
广州对 金庸的武侠片啊，都追得好疯狂的。哎，你知唔知啊？一到开播时间啊，同嗰啲家姐阿妹啊，喺屋企啊，碗都唔洗住，就争住喺个厅度霸位坐。
嗱，我喺80年代咧就翻到广州市探亲，当时我就见到一到傍晚将近要播呢啲武侠片嘅时候咧，佢哋个个都话：，哎，乜嘢都唔好讲字，睇咗武侠片先。而家老豆姓乜都唔知噶啦。嗱，我觉得。在中國大陸咧，長期以嚟啊，都受嗰種叫做話黨文化嘅培養，由細到大，淨係只可以睇樣板戲，睇到呢啲武俠片之後，感覺到人與人之間可以講肝膽相照，講義氣，講信義，佢哋覺得非常之投入。嗱，你哋記唔記得啊？金庸嗰個《天龍八部》？武侠片里边啊，嗰个丐帮帮主乔峰，当佢受到冤屈嘅时候，佢用咗好大嘅包容去原谅对方。当敌我相对嘅时候，佢坚持正义，唔想生灵涂炭，佢宁愿牺牲自己。呢种大义凛然啊，只有中华传统入边先至有嘅。嗱，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啲朋友喺花园酒店食饭。讲起武侠片入边嗰啲英雄人物，我都未曾讲完啫。旁边就有朋友插嘴，佢话细声啲啊，我哋呢度讲下才子佳人啫，就话你风之修啦。
阿正哥，乜嘢叫风之修啊？未听过嘅。
即系话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同修正主义，简称咧就叫做风之修咯。一旦沾染了这件事就要拿上台斗的。所以当地的人就说了，回到来大陆就不要乱说话，如果不是连我们都不行。唉，后来我免得就免，很少回大陆
了。金庸最初的作品呢都是讽刺共产党的，就算后来的《笑傲江湖》就是讽刺文革的了。
当然了，金庸的老爸都是被共产党清算的。金庸的本人呢就一直在中华民国的上海大公报工作，就到了1948年，因为调金庸去香港大公报的分社，叫他做好这份传媒的工作。到了1950年，共产党在大陆见证，金庸就回到去北京，要求北京能够重用他做好这些传媒的工作，但是北京根本就不收他，所以他就回去香港，然后跟梁羽生等人呢就共同写武侠小说了。还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，金庸的老爸是被共产党清算的时候呢受不住冤屈，最后离世的。金庸的母亲顾秀英去到大陆的政府部门要求申冤，但是没有被接受，不但止还将他加了一个罪名，说他地主婆要反攻倒算，困住他打了3日3夜，最终含冤离世。
我看到一个报道就这样说，1989年天安门的六四事件第二日，金庸就接受了香港电视台的采访，他说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政权会向人民开枪。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的。
金庸讲武侠故事就最拿手啦，但如果讲到爱情故事，最犀利就是台湾的琼瑶啦。
咁啊系啊，由70年代到90年代啊，差唔多全部电影里边嘅爱情故事啊，都系琼瑶嘅作品。
琼瑶啊，唔单止系写作好犀利，而且系好识做生意嘅人。佢嘅作品一出嚟之后，如果边个话，我用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，但是琼瑶说不得，我要亲自改，你们演戏的时候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根据我写的来演，不可以自己改一个字。就算你找演员叫什么人来演什么角色，都要经过我同意。那些人都很欣赏琼瑶的作品，就是因为琼瑶作品里面特别重感情，不管是男人和女人的角色都是这样，而且讲的是情义， 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根源在里面。
所以琼瑶的作品销路这么好，就是这个原因咯。
话你听啊，琼瑶他的父亲是很出名的历史学家。琼瑶说他的很多知识就是由他小的时候从他父亲那里学回来的。他父亲的名字就叫做陈志平，不单止在台湾影响很大，就算在中国大陆那些学历史专业的人士都要学陈志平的作品。
所以有其父咪只有其女咯。但是琼瑶的爱情故事都几复杂的。琼瑶曾经呢就有两段婚姻的。第一段婚姻呢，她的丈夫就叫做马心庆，是她老师来的。虽然琼瑶就很清高啊，但是她又有现代女人的胆识。这个老师呢是她自己主动去追回来跟她结婚的。在香港很多人都记得的啦，林青霞拍那套《窗外的爱情故事》啊。个女主角就是琼瑶自己嚟嘅，就是可以女追男嘅。你话佢几前卫呢？喺嗰个年代真系好大胆噶啦。
后嚟有传闻就话，琼瑶个老公唔中意琼瑶将自己嘅爱情当故事咁样搬上舞台。正因为呢件事就产生矛盾，后嚟咪离婚咯。到琼瑶第二段婚姻咧，佢老公个名就叫做平音图啊嘛，一直都系帮助琼瑶发展事业嘅。听讲这个男人有老婆有仔女的，但是琼瑶不介意，足足做了这个男人的八年情妇，但是最终都跟这个男人结成夫妇。很多人都知道琼瑶的爱情故事是非常感人的，还有很多经典作品，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爱情故事都认真不简单的。唐人街粤语见闻，杭州灵隐寺为什么不能由正门入，节目是由以文、李静、许文强、马德成联合演播，请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另外，如果大家觉得金庸的作品是值得大家欣赏的，请在评论区的最后点个一字，如果不同意这种讲法可以点个二字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